好，大家晚安。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2025了啊，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嘛，一下就过了一个礼拜。2025，我们继续读智慧篇，我们到了第11章啊。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始这一个第三部分了。我们前面跟各位做的导读智慧篇分了三个段落，我们进到第三个段落。那一开始呢，是第一段讲那个用善人跟恶人的对比啊，然后颠覆了非常多当时一般人的想法啊。相信这个现在呢，天主真正的看重的是那些义人，受苦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天主的罚啊，那就是知道在天主前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即使在人间看来岁数不大，甚至于说没有子嗣没有后代，都不是天主罚的记号，都不是。那些恶人呢，就是他们的生活，这边谈的恶人在四个篇里面所谈的比较是背弃了犹太的传统思想，希望把自己变成当地本地的希腊文化的类似的，其实跟马加伯书一开始的那个问题是类似的，就是犹太人这些一群忠贞的犹太人担心他们失去他们这个天主子民的身份被希腊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俗化啊，俗化。那么他们就是鼓励他的同胞坚持，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就是一般的民间用语是识时务者啊，就是跟这个文化跟这个大的环境融合，就是可能在生活上会轻松愉快很多，但是愿意跟希腊文化融合，就是慢慢的背离祖传的犹太信仰的人，他们总会有一个良心上的不安，特别是看见有人坚持要遵守犹太的传统，那这些坚持犹太传统的人，他们对那些不愿意继续这样子坚持下去，他们的批判那可是毫不客气的啊！以前那个是完全是势不两立的味道嘛，当然那就变成了所谓的这个义人跟恶人的差别，但是恶人因为跟这个我们说跟这个世界是合在一起的。享受了这个世上的这些权力荣华富贵啊，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只要把这些义人通通都杀了，或者把义人通通都抹黑了，他们就良心就平安了，大概这个味道。所以义人跟恶人的，那么作者呢在前面六章的部分就是坚持叫他们要坚持我们在天主前的正义才是真正的关键啊，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这个第六章的后半部到第十章，也实际上是一种诗歌的形式，谈智慧的本质、智慧的起源。那主要是以萨罗曼的祈祷啊是最核心的，当然就回到了这一个在犹太传统当中非常关键的智慧君王的代表。那这个就是把这个萨罗曼变成一个理想性的人物，那特别在第九章里面，他那个大祈祷是非常美丽的，而且他这个怎么样的求？那我们在历史的作品里面，在撒母耳记下跟编年记，我们都有读过一些相关的故事，跟各位曾做过比较嘛。那么最后呢，就是他谈到那个智慧呢，怎么样能够让人啊，智慧有拯救的大能。到了第十章，对，在第九章的祈祷之后，他举了七个例子。那这个七当然是神圣的数字嘛，刻意的安排的七，其实这个七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了，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我们刚才唱的那个圣咏，晚祷里面圣咏什么智慧荣耀尊威什么的都归天主，那也是七个啊，因为注意到这个七是非常多，这个在因素里，在末世录里面也非常多七的象征，对不对？这个七个号角啊，七个鱼，七个什么诅咒，都是这边一样是七。你这当然可以八，可以十，要举出这个智慧拯救的大能，还能够不止举出很多，当然可以。但他刻意七就是一个象征圆满。那前面是都是一些单一的故事，我们注意到前面单一的故事，包含他以亚当啊，以诺厄、亚巴郎、罗特、雅各伯以及若瑟当做一个比较的历史的时候呢，那都很明显 都是创世纪的故事，对不对？古老的圣徒。那第七个比呢，就不再是个人，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当然已经谈到什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迫害他们的民族，他们本身是一个圣洁的民族。我们这边其实已经看见什么，就是犹太人跟埃及人之间，他们当时在梅瑟的时代，在雅各伯若瑟之后，经过了400多年，当时的处境，那就是出谷记所讲的故事了，包含户籍记。那么就进到第十一章啊，基本上第十一章到最后的结尾，它基本上谈了七个比较，就另外一段了，一样就谈到智慧呢是怎么样，它能够真正的让犹太人，让忠贞的人啊，能够在任何的困境当中都安然度过。它比较七个例子，就基本上就不再是一个个别的人啊来跟一个个别的人比较，而变成是一个民族跟民族间的比较，当然是以色列民族跟埃及的民族。那么从这个第十一章第五节开始，连续做了一样，又是七个比较，到结尾啊，这是整个经文的发展，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这个第三部分啊。那第十一章的一到第四节呢，它是整个第三部分。应该是第二部分的结尾呢，第三部分的开始，这是一个过渡，一个桥段啊。我们前面到了第十章的结尾，现在到第十一章，我先念这四节啊。我们前面看这个第十章的二十节哈，是这个整个比较之后都结束以后，描写了所有的人埃及人跟犹太人的差别。第二十节呢，变成这个作者一个像祈祷是直接喊上主。上主，然后他们称颂你的圣，这他们是以色列人嘛，因为得救了嘛，他们，然后呢，同心赞美你施展会卫护的手背，因为呢，智慧开了哑巴的口，使婴儿的舌伶俐善言，哈，这个他们就延续到现在第十一章，这他们继续下，这他们。还是以色列人，那因为我们很久这个没有读了嘛，怕各位一开始这个智慧使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是谁，是接到第十章下来的啊，就前面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比较，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啊，我念这个第十一章一到第四节啊，智慧使他们的事业在圣先知的手下进行顺利，他们走过了无人烟的荒野。在无路的荒野支搭了帐幕，与敌军的对视击退了敌人，他们渴的时候呼求了你，岩石就给他们流出了清泉，磐石解决了他们的口渴。如果各位对圣经熟悉，这就是出埃及的故事，犹太人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对不对？他们住哪里？住帐篷。他们刚离开时候有谁？有埃及的追杀，对不对？过了红海以后，在各地都有敌，都有人不欢迎他们啊，跟他们打仗都有的。然后怎么样？他们在口渴的时候呢，磐石就会流出水来。而这个磐石出水的故事呢，在整个的出谷记跟户籍记出现两次嘛。啊，在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不是关键的。那跟各位就是鼓励一下，我们现在是年度的开始啊。各位可以开始重读圣经了，好吗？就是重新从头读一遍啊，一年读一遍圣经嘛，哈。我也不害臊跟你们说，我已经读到出谷记快结束了。我读到今年1月1号开始念，我念到第34章了啊。就是大家一起念，就一天念一点，念一点，或者你用听的也可以。慢慢圣经就熟悉了，这圣经靠这个慢慢就会熟悉。那这是一个好的心连心志向，好吧？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下啊。好，那这个一到四节呢，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中走的这个过程啊，那是一个非常精简的摘要啊，对不对？那这个摘要在整个的智慧篇里面呢，它当然有非常强大的文学功能，就连接第二跟第三部分，从第二部分一直过渡到第三部分，那这个转换呢是很清楚，在文字上面，在语言的形式上面都很清楚啊。我们前面第九到第十章哈，这个它整个的段落的那个主词都是智慧，因为是这个 萨勒曼王求的智慧嘛，他这个 真正的主持，现在这个主持就不见了啊，就换了，或就是主持又更换了。从内容而言呢，下面连续七个比较，从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九章的二十二节，几乎就结束了哈、啊。那么它全部是犹太人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之间的事情啊，彼此间的关系。那这些比较当然是什么？是他们离开埃及。跟在旷野中的生活当中，他们一直碰到什么是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反对他们的，但最特别的一个敌人当然是埃及人。好，那么这是一个一样是对立的比较，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啊。然后呢，埃及人怎么样？他们是碰到处处碰到灾难，这个灾难是为什么？因为上主惩罚。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到处得到恩典，什么恩典呢？天主拯救。所以是比较一下，这看来就是基本上在军力上面，在这个民族的数量上面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以色列是不可能跟埃及人对抗的。但是呢，这个作者就告诉他同胞，他当时第一批读者嘛，到今天世世代代的读者啊，虽然如此呢，有天主就够了。所以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四十年的这个就 游牧民族或者是流徙的时间里面，他们是经验到他们的天主跟他们同行一起走，他们经验到天主怎么样时时刻刻的保护他们。好，当然我们仔细读，我们等下仔细，我们后来慢慢读这个诗歌篇，会发现啊，这个事情啊，在这比较的事情里面，它倒不是真正的那么精确的按照历史的时段，就特别是如果说我们仔细对这个故事熟悉的话，你对出古记、会稽记，我建议各位都读几遍了哈，就至少读一遍，你熟悉的故事，发现这边作者在用的，他引用这个背景知识在做比较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非常严格的按照历史事实来记载。我们知道第一个要完全按照那个历史记载里面，它也相当有点困难，说实在记得那么清楚也蛮困难的。另外就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离开埃及一直到进入福地，甚至于进入福地之后，他们其实并不是很圣善的嘛，对不对？他们时时刻刻或者无时不想到怎么过得舒服一点，然后背叛天主有非常多。我们知道譬如说天主从磐石里面及时出水啊，让梅瑟用这个他的棍杖击着磐石，然后流出水源给以色列人喝，当然是天主的恩典嘛。那你说是因为以色列人很虔诚吗？事实上不是啊，以色列人抱怨呢，每次都可以被他们骂死了，不是啊？我们可以看见，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呢，这个作者很清楚的，他在相对比埃及人是坏人，没问题，他越坏越好，在他的文字里面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要对比这个坏，他们必须是好人嘛。所以在以色列在历史情况里面本来没那么完美的，那些消极的因素全都被隐藏了，不谈了，不讲了。当然这背景倒不就是讲天主会照顾他们，但是他的目的我们还各位重复了好几次啊，整个智慧篇的写作目的是要鼓励作者跟他的读者，在当时在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城生活的少数犹太子民，面对这个强大的这个当时地方的人士，特别是受希腊文化很强大影响的那个环境当中，能够坚持信仰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就必须怎么样，在他的讲法上面让他们知道，你看看我们祖先多好，那他们这么好跟天主的眷顾当然是相互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维持信仰的虔诚，我们当然就得到天主所给的这些眷顾。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啊，智慧使他们的事业在圣先知的手下顺利进行。好，这一边啊提到那个圣先知当然就是指梅瑟了啊，梅瑟带领百姓嘛，啊，那这边把梅瑟呢也理解为先知啊，这也是犹太他们的整个的护教学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主题。我们知道梅瑟自己也说，对不对？在《申命记》里面说的，他说在我以后，天主要兴起一位 像我一样大的先知，或者比我还大的先知，所以对吧？他称他自己先知了嘛，很清楚。这是在整个的犹太社会里面是有这个讲法。但我们知道，你说梅瑟该怎么样归类呢？还真的不好归类哈啊，因为他的兄长这个亚郎变成了司祭啊，那也是在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靠几乎可以透过梅瑟把他选为司祭的，是不是？那梅瑟这里边其实他真正的角色，你讲他是个君王也不过分，虽然只没有一个王国的形式嘛。其实我们注意到整个的圣经的讲这个犹太历史发展里面是亚伯郎、伊萨格、雅各伯。然后若瑟虽然在埃及的里面那边当宰相，他在他的民族他还单一领袖，对不对？然后呢是梅瑟，都是单一领袖，对，到后来才慢慢的变成这个普遍性的这个君王性的，开始分了各种不同的职务，一开始一个人就做一切事情的，到梅瑟还是如此。这边是他们就是在后期的已经出现了非常多先知之后，我们今天可以的定断的是，这些古老的所谓的梅瑟五书的作品写得很晚嘛，已经是，但我们今天讲一般会把它归给这个放逐之后的时期成书的。所以那先知他整个已经在犹太社会里面是很普遍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现象，人们把梅瑟一样归给了最大的先知，这也不会奇怪了。当然在现实上，在先知作品上面，在新约的引用上面，我们一般讲最大的先知通常会指是这个伊撒伊亚，但是梅瑟在整个民族的心情里面是那个大先知。好，我们看二到三节哈，他们走过了无人烟的荒野，在无路的荒野支搭了帐篷，在与敌军对视击退了敌人。他们口渴的时候呢，呼求了你，那你是天主啊，岩石就给他们流出清泉，磐石解决了他们的口渴。好，这边第四节是很清楚谈的这一个岩石为他们出水嘛，好像是。那当然这是的确是一个事实啊，真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上，天主当然给他们那个水透过梅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啊，在历史的过程，他们的表现非常不好的，其实我怎么说，消极的因素其实非常多的。我们前面读过第十章第十五节里面，这个作者说犹太人是什么？是圣洁的民族，无瑕可指的种族，对不对？然后在第六章也把这个萨勒曼王写成什么？是理想性的君王。我们知道萨勒曼王不理想啊，他一死王国就分裂了。王国为什么分呢？因为他太多嘛。他其实他生活上他完全称不上是完全符合天主心意的。但是我们这一他们是自己的民族当中讲话，他们把他理想化。所以这边我们注意到，我们读到的哈，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历史报道，而是这个作者用这个历史的故事，然后呢，他去用他特别的解释的方式，为了鼓励他的老百姓。所以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面啊，他们在真正碰到无水的时候，现实的情况，他们是不断的抱怨，甚至于攻击梅瑟。梅瑟几乎跟天主说，他们要把我杀死了，天主你应该再不救我的话，这大概这个味道，对不对？可是呢，这些消极因素这边完全不谈。因为他现在要做的是要做个比较，要比较这个义人跟恶人之间的差别，要比较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的差别。那么天主要罚埃及人，因为埃及人很坏，那不奇怪，对不对？可是呢，天主要救以色列人，那你说以色列人必须很好才行呢？啊，在这个写法上面嘛，好，我们知道，好，当然这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其实上是一个不是完全客观的历史事实，但在这个作者的写作的心意之下，或者说天主帮助他教导他的子民啊，就天主也可以容许他暂时不管他们过去祖先的坏的，因为其实那个坏的也没什么太多意义，像太多的意义嘛，他们可以因此而开始相信天主的眷顾，他们愿意依靠天主的话，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基础。那这是这个整个的这边的写法。我们看第一个比较了啊，好，它总共有七个比较啊，从11章第5节到第19章的 22节。那么第十一章的五到十五节是第一个啊，是第一个比较，所以这个七个比较的开始啊。那智慧篇第三部分呢，主要就是从十一章第五到十九章的二十二节，连续有七个对比。这种对比的写法啊，在希腊文学里面是常见到的，非常多，在很多的这个犹太的那个希腊的作者里面，作品非常多。那这样的一个文学的特色，它的形式上是仔细比较两个人或两个事物啊，借着对比，他们对这个人的价值可以更凸显。我们那个俗话对不对？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吧，就是这个意思。对，我觉得很清楚的。那这个对立事物的比较方式，这个 synkrisis 啊，英文这么说对不对？这是希腊哲学主义正反命题的意思啊。那背后呢？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是说，我们必须经过比较，才能够看见更明确的真理，或者两个事物之间、两个事物之间、两个人之间价值的差异，或者他真正那个这个相对的或绝对的价值可以真正的凸显出来。所以这个是说，我们普通时期看外表，乍看之下好像差不多啊，可是呢，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可能我们本来从外表看不出来的事实。或者我们本来单单看外表，常常会误解，啊，常常会看错。就比如说某些人或某些事物，从外表看呢，哎呀是弱小的，没有价值的。可是呢，经过了仔细的比较，也发现它其实真正的是具有价值，甚至具有更高的优越性的。这是这个比较的方式在希腊文学里面慢慢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写作的方式，让被这一个智慧篇的作者拿来用。这也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我们说这个智慧篇的这个作者，他应该是一个受过非常深的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好，那么这边有七个比较呢，内容都是针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段故事。我们说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的出谷记跟户籍记之间，其实主要还是出谷记的。我们记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梅瑟要带领老百姓离开的时候呢，怎么样，有法老不让他们走嘛，降下了十个灾害啊，这是最根本的那个背景。我们先看第一个啊，第五到十五节一样，我先读一段。好，他们的敌人在什么事上受罚，他们就在那种困难中受到保护。好，这个他们还是以色列人啊，这个主题不要忽略掉了，还是以色列人啊。好，敌人缺少的，以色列人却常有不缺。好，这是在一个方括号里面，这是后人加进去的，本来原始就没有的，第六节啊，就是后人在抄写当中，他就抄着抄着，他就自己给了一个注解或者一个 comment 就写进来了。好，为了惩罚埃及人，颁发杀害婴儿的命令，长流的江河混入了鲜血污泥。啊，就你犯什么罪就受什么罚的意思啊。我们这个东方有一样的思想，对不对？我们说十八层地狱，对不对？一样，对不对？每一层地狱对应一个这个现在这个生活的世上的罪恶嘛。好，然后第八节，你却出乎众望，另外赐给以色列人丰富的水。那你是天主啊，天主，这还是这个一个祈祷式的写法。他们借着当时的口渴，可以明了你怎样惩罚了他们的仇人。以色列人固然受了试探，但这只是出乎仁爱的惩戒。要他们明了不前进的人在天主义怒的审判之下怎样受了惩罚，因为你考验以色列人自然就像一个规劝的父亲，你审问埃及人却像一位定罪的严厉君王。好，两个都被惩戒的，一个是因为像父亲般的规劝，一个是严厉君王的定罪啊，不一样的。以色列人不论在的时候或远去的时候，埃及人都同样遭受痛苦。就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在一起，或者远离埃及人之后，埃及人都一样受痛苦。等一下我们解释什么意思。好，他们因着受到双重苦恼的夹击，一回忆往事便呻吟叹息。 因为当他们一听说自己的刑罚反而成了别人的利益，便知道这是上主的作为。埃及人以前所抛弃、所放逐、所讥笑的人，在事后反为他们惊奇不已，因为他们的口渴究竟与异人不同。所以埃及人以前放弃、抛弃、放逐、讥笑的人，是讥笑以色列人吗？对不对？现在他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过得好啊，惊奇不已的。好，那么一开始第五节呢，就是一个标题性的讲这个比较，它根本的比较的结局什么呢？是敌人在什么事上受罚啊？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困难中得到爱护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他们的敌人，以色列人的敌人是埃及人啊。埃及人在什么事情上受罚，他们在什么事情上以色列得到保护。好，我们知道这个，譬如说尼罗河水，对不对？变成血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没办法喝水，没有水喝嘛。埃及以色列对不对？埃及人啊，埃及人因为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埃及人没有水喝。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本来根本就没有水的地方，对不对？天主还可以让磐石当中涌出水让他们喝嘛。那埃及人就发现了，我们有这么大河什么用？有什么用？不如沙漠中的一个磐石，对不对？比较这个比较是很惊人的写法。好，那么这是一个先把这个主题点出来，这是整个的这个智慧篇长的笔法，先给了一个标题，下面开始申诉。好，那么现在这个主题呢，埃及人在什么事情上受罚，以色列人就在那个事情上得到好处，得到天主恩宠，这是整个七个比较是一致的，整个主一直延续下去的。所以相同的事物，同样一件事物，一个情况会带给埃及人在他们身上产生惩罚，但是呢，在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们却变成什么？经验到天主的救援。所以这个整个的比较呢，是埃及人、以色列人惩罚跟赏报啊，这个对比的非常多的支持。一读下去，从十一章读到这个第十九章，连续七次都会这样出现的啊。那第六节所谈的什么？这个说敌人所缺少的，以色列人却常有不缺。这其实是重复第五节的经文，只是换个方式写。可以说就是说后人，因为在原始的比较老的手抄本没有这些经文，因为后人在抄写，某一个抄写员写着写着可能觉得自己的给了一个意见啊，给了一个注解，或他觉得他的领悟就写进来了这样子，或者他可能只是旁边写个小注解，某个读者写几句话，那后人再抄把抄进来了。大概是这两个情况，你们可能其中一个，我们当然很难去找到那个原始怎么样发生。那我因为我们至少有不同的史抄本，不同年代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古老的版本没有，那一定是后人加进去，所以这原始版本是没有这样子。好，那么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好，然后第七到第九节呢，就是为了惩罚埃及人颁发杀害婴儿的命，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梅瑟出生前的故事，对不对？出谷记第一章的22节，我们知道出谷记第一章谈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奴隶很久了，本来不是奴隶的，对不对？本来是在若瑟的带领之下，在雅各伯整个家族迁徙进到埃及，对不对？进去是70人嘛，对不对？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就过他们的牧羊的生活，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埃及人怕，然后经过了几百年400多年，埃及人怕了，把这个人会多到比他们埃及人还多，怎么开始怎么样，就决定把男孩统统杀死。所以第一章的22节，法郎就命令他的全体人民说，凡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把他丢到尼罗河里，凡是女孩就留他们活着。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法郎先试过另外一招，对不对？叫那个接生婆去接生的时候，男孩就把他已经掐死了，对不对？女孩就让他留下来。可是我们说接生婆说他们不敢，他良心不，我们甚至说敬畏天主，对不对？敬畏神明的不做，对不对？法老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因为希伯来人呢这个生命力太强了，我们还没有到他已经生出来了。就是哇，真的很厉害的一个写法故事，对不对？但法老就说好，那就用第二个继续想别的办法，说那么生下来丢到河里面。 所以这四这边是谈的故事嘛，所以这边这个是就是整个的这个十个灾害下面接下去写，他说这个第八节说你呢对不对，第七节说怎么是因为你颁发埃及人发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就长流的江河就混入了这个鲜血污泥，这个埃及尼罗河的水是长流的江河嘛，那变成了鲜血跟污泥，这是在第十灾当中的第一灾。第一灾是亚兰的棍杖，它是击打尼罗河的水，然后呢它的水变得腥臭的血，以至于这个人民就不能够饮用，连鱼虾都无法活存。这是出谷记第七章14到25节的故事，各位可以后来回去问再看一下的话。好，当然这边就变了，这个作者在他这边只说什么，这个水河水变成鲜血污泥，没有说什么鱼虾都死掉等都没有，这个这大概是一个在那个作者到了四个篇的写作的时候，我们假设这一个现在学者们研究的成果，这个梅瑟五书包含这个出谷记写在这个放逐的回家大概耶稣前500年左右，那这个智慧篇呢耶稣前不到100年，但大概隔了大概400多年，可能这400多年的发展，他们这些以色列子民一再的重读他们的祖先的记载里面，那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启蒙运动之后的人吧，这个写的太奇怪了，经过一些理性的可能说啊，这可能写的太渲染了啊，直接把这个什么这个水啊变得腥臭，鱼虾都无法活，他直接说怎么样变成鲜血物，换句话说只是变得比较浑浊而已，不再能够饮用，这是一个理性思考的倾向。但我们今天就更极端了嘛，我们今天有各种方式去解释这个，譬如说这个过红海是什么事情，或者说这到里面去找这个诺亚的方舟，各种理性都有，对，那这本来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倾向，这边我已经可以看见啊。当然我们今天教会不会鼓励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我们会接受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啊，不同的年代有对真理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今天对于真理的理解，当然我们会有很多客观的历史需要做基础，没有问题。在以前没有这么强大的客观的历史基础的时候，他们普遍的民族，他们都认为是真理啊。所以我不可以把今天的真理的判断的标准强加到过去里面。客观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可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啊。我当时，譬如说地震，天黑，到底怎么回事？可能以前没办法解释啊，譬如说我们今天有这个日食跟月食，我们明白，对不对？太阳会突然间就变黑了，我们说有日食的情况发生，那以前没有，他们当然是从宗教从神明来解释，在他们那个年代是有效的，也算是真理啊，真理。那这个我们要稍微分一下，那这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倾向已经很清显出现了，这一个理性思考的倾向。但是呢，这个作者把这一个水的混浊，跟这一个沙婴孩的事件连接在一起，当然是作者他独特的写法，他这么讲的，因为埃及人呢用水犯罪，所以天主用水罚他们，这是重点，他要写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嘛，就是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罚嘛。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18层地狱，其实读这个但丁的这个《神曲地狱篇》是一样的。一样的，在世上，比如讲七罪中，世上怎么贪饕的人在地狱里面受什么罪一样，都是在世上里面自杀的人在地狱里面怎么样会发什么罪，他都是相对应在写法，这是在整个的宗教传统里面，他各民族都有类似的写法，这边是一样。作者就说了，说这个水现在是在水上犯罪，他们因水受罚。好，但是我们知道，在出谷记本身并不是这样写的。很清楚。但这边呢，是不是作者他自己完全他自己想的吗？其实也不是。在他之前就有这个犹太的拉比传统的作品已经开始这么想，开始把这个水的连结啊，这样认为。所以基本上那个基本法则很清楚的，人怎么样犯罪啊，那就会成为这个人怎么样受罚。 人拿什么东西或在什么事件上犯罪，那这个就会成为将来惩罚他的东西。我们今天也常常讲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叫什么回力标，是不是啊？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丢东西砸别人，砸到自己，这其实一样的一个这个思考的传统啊。好，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只不过在这个法则里面，这边变得更强而已。所以因为埃及人用尼罗河河水要杀害以色列的男婴，而的确杀了非常多嘛。我们基督教说只有一个人被救，就是梅瑟，对不对？就是在整个的故事，我们当然知道可能不会把全都杀了，就没有人了嘛，这并没有真正成功的。但那故事的写法，我们大概读的时候发现好像只有一个婴孩被救一样，对不对？那你说那梅瑟将来要救谁呢？对不对？如果只留下梅瑟一个男孩，女孩当然就变成埃及人的太太了嘛。那梅瑟将来去救谁呢？就这个并不是真，只是那个文字力量是很强，对和他们的民族的宗教的教育是关系很强的。但我们客观的事实并没有这么强大。但这边是这样，这边变得。作者用他的理解来继续的写，说埃及人用尼罗河的水杀害婴孩，那这个罪恶呢，就导致他们就无法去享受我们一个一般人生活必要的元素，就是水。你看他们这样子，你可以说妄用了天主的恩典吧。水本来是让人得到生命的嘛，他们却用这个水来杀害生命。那么现在怎么样？天主罚他们，他们就不得再饮用水了。怎么着？后来埃及人怎么样？他挖井啊，对不对？还是有水嘛？这他怎么活下去的嘛？不过另一方面呢，那犹太人呢，在旷野里面走呢，走了40年，在旷野里面当然是急需要水的嘛。那么在他们，你可以想象一般的情况，就是一边走就一边挖井。那各位，你读到那个今天一样比较是客观性的历史性的结论，你要问啊，你说为什么走40年？我们要今天走路去圣地亚哥的话，那个比那个远多了，40天走完了。你说他们人很多也不用到40年了，你说为什么走那么久啊？所以一个今天比较简单的理由是，他们在各地，他们就走游牧民族慢慢走嘛，他们什么时候找到水就停了。就可以活着停下来了。他们游牧民族并不是一直想一直走不走，不是骆驼一样，他们没那么喜欢走的了。我还记得我去这个约旦的时候，有很几年以前，我们就问那个导游，我是8月份去的，很热嘛，我说就谈那个出埃及的故事，说哇这么热，说以前那些人怎么走啊？那导游一个阿拉伯的导游，一个女士说。啊，这神父这么热，他们不走，他们睡觉，帐篷里面睡觉，日落才走。我们才都记得，我才懂那个故事。我说啊，对呀，你看这个三个的天主以三位的方式形成亚伯朗，对不对？亚伯朗干嘛？帐篷里面正在睡觉呢，天太热了，对不对？来人赶快给他煮点饭，再让他帐篷里面树下里面乘凉，天冷天热凉快再走。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没有经验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来这都市人怎么想，这么热，我们有冷气，他们怎么过，对不对？他们就住帐篷啊，这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他们会40年时间，我自己现在是这么理解了，就是游牧民族嘛，他们逐水草而居，对不对？他们这么一群人，这么牲畜，他们需要水，需要草。那这边怎么样？这个水如果不是一个自然的流水，总会被吃完的嘛。他们再就继续走。到你们，我忘了这是一个原因，他们会走那么久的时间，这样子。好，当然这是一个解释的或者我的意见吧，很清楚。好，这是这个很关键的哈。埃及人没水喝，他们虽然有大河，尼罗河不得了的大河，这个整个世界古文明的非常重要的河流之一嘛，但是他们没有水喝。而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有天主最大的恩典啊，让他们从磐石当中有出水来。好，第10节。以色列人固然受了试探，但这只是出乎仁爱的惩戒，要他们啊，明了不前进的人，在天主义怒的审判之下，怎样受了惩罚 啊，所以这边呢是显示出这个整个诗歌篇第三部分啊，非常要我们注意的特点，它都是开始用一些理智，就理性化的去解释啊，把这些所有的事件转化成一个知识性的教导。就作者其实也是教他当时同时生活的人啊，保持理性，但在还是在信仰当中啊，保持理性。对，了解，然后呢，去接受作者对这些他们所是共同熟悉的古老的犹太历史所做出的解释。所以作者这边写的目的怎么样？他是要教他的同胞们。所以故事里面那些阴暗的因素都不提了。你谈的前面那个从水中磐石中出水的不提了，他只说怎么样在旷野中还是会有水喝，啊。那这个阴暗的，他们因为没有水抱怨啊，抱怨没事，怨天尤人等等，都不写了。啊，这个我们读过户籍的故事，我们知道。好，那第十一节就说，因为你啊，因为天主，你考验以色列人，自来就像一个规劝的父亲，但是呢，你审问埃及人呢，却像一个定罪的严厉的君王。所以这个对比，这个犹太人在有磐石有水喝旷野里，埃及人呢有大河却没水喝，都要渴死。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一些困难是天主给的考验，给的规劝，像父亲教育子女一般，让他们暂时的口渴一下，然后他们发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也拦不倒天主，而天主还会给他们很好的水眷顾他们，天主就是一个父亲。那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我们读下去七个比较好，这是一直出现的重复出现的主题里面，但是他们的敌人或者迫害他们的埃及人呢，那么天主就是一个严厉的君王啊，就是直接就罚啊，没有第二句话。好，而以色列人呢，第十二节，不论在的时候或远去的时候，埃及人都同样遭受痛苦。这大可以，这个有两个方式可以来理解。第一个是我们谈的是，可能是哈、啊、谈的埃及人具体所遭遇的灾难，那十个灾害，那十个灾害的发生，当时是以色列人在法老前，对不对？因为法老不肯放以色列人走，不听梅瑟的。应该讲请求吧，然后是警告恐吓不听，灾害一个一个的降下来啊，所以埃及人遭受痛苦，这个十个灾害，这是以色列人在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不在的时候，离开之后呢，有更恐怖的过红海事件，对不对？埃及王突然间就发现我做什么事，他们走了追啊，把他们追回来。那追到红海边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在梅瑟的帮助之下安然过了红海，但是呢，这些军队埃及军队要去追的时候呢，红海的水又恢复原样啊，就被红海水吞没了嘛。好，这个是在的时候跟不在的时候。另外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单纯的理解成一个时间的差别了，就是不论是以色列人是生活在埃及的地方。直接生，或者他后来离开埃及很久，那埃及人生活都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呢，就是不恭敬天主嘛。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一个种虚无。我们他们会读到，比如说他们拜野兽为神啊等等东西。他们整个的生活是荒谬的，是崇拜邪神的啊。这是，那我是觉得前面那个比较我比较喜欢，就是讲这个在十灾害跟这个过红海，这边可能是暗示。那个十灾害跟这个过红海的时间，好，当然各位可以选择你要怎么理解它了啊。好，那十三至十是说他们因为受双重苦恼的夹击啊，一回忆怎么样，就往事就呻吟叹息。好，然后呢，他们一听说自己的刑罚反而成了别人的利益。就知道这是上主的作为。埃及人一发现我们这么苦，可是呢，我们的敌人，我们压迫的人，他们反而得到天主的利益，说啊，他们现在知道啊，原来是真正有天主。这跟我们前面那个义人跟恶人是一样的，对不对？恶人后来发现啊，原来真的有天主，原来义人真的是天主的孩子。这主题这边又重复出现了。好，这边的双重的苦恼就前面的第十二节的内容嘛，以色列人在跟不在，他们都会受罚的。而第十四节呢，更是连接到前面水的问题啊。那么水一方面成为埃及人的刑罚，另一方面呢，却成为以色列人 所经验到的恩宠，这边用利益来表达了，利益就是天主给他们的嘛。所以对埃及人而言，他们遭受的刑罚知道他们够苦恼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看见本来被他们一直压迫的怎么样，居然还可以得到水的资源，他们就更苦恼了，是不是？苦上加苦，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写法是很蛮有趣的，对不对？这个本来他们是埃及人，就是他们埃及人对于以色列压迫是一次比一次的重嘛，对不对？他们现在却发现他们所遭受的苦就一次比一次苦，他们本来有一个实际的苦就是口渴，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更苦，因为他们本来压迫的人现在比他们还有福气啊！他们这是应该本来这都是应该让他们可以回头去明白天主，让他们认出天主，这是上主的作为。但是有没有认出来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所以第十五节，埃及人以前所抛弃的、所放逐的、所讥笑的人，在事后反而为他们惊奇不已，因为他们的口渴究竟与异人不同。好，这边谈到这个埃及人怎么所抛弃、所放逐、所讥笑的人，这蛮特别的。这边这个人啊，这个字啊，第十五节在原文当中用的是单数名词啊，这蛮特别的，就是 him 啊，就是那一个人。所以如果只讲那一个人的话，我们最简单的理解当然是梅瑟啊，这代表性的。不过最更可能是，各位知道英文所谓的集合性的名词嘛，对不对？一个字代表整个民族，这也可能，就是可以大家可以看怎么样。那这边就是写的蛮奇怪的，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次出现他们来描写以色列，对不对？那变成一个人啊，对，那就他是说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埃及人以前所抛弃的、所放逐的、所讥笑的那一个人，应该正确应该这么翻译啊，应该这么翻译，就是一个是这个，比方是一个简单的单数的一个阳性定冠词啊，代名词啊，这很奇怪。但这边是，那我觉得就是直接理解可以理解成梅瑟，当然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整个以色列人。我想理解为整个以色列人，当做一个集合名词来理解比较合适。因为这边讲光讲梅瑟一个人有点怪怪，因为他现在整个的比较是埃及人比较以色列人嘛，在对比，这是比较好的解释。好，然后我们前面跟到了下面一段叫十六节了。那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这个整个的故事呢，有这个从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开始到十九章二十二节，连续有七个比较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七个比较当中呢，还差了两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好像他跳出去一个 excursion 啊，他出去旅游一下，就是插题一下，有两个主题这样子啊。那么一个呢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从十六节的到这个第十二章的二十七节。然后另外一个有第二个，就我给各位这今天我发了一个，今天昨天我不知道发了一个新的那个经文的修正稿，我加了一个注解，各位可以看到它后面的那个整个的，像为了让整个的文字可以稍微的更为清楚一点点啊，就是可以拿出那个，如果你有没有带来的话，那个档案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用了这一个档案，你刚才可以看见它的七个比较中间呢夹了两个特别的因素。好，那么其实这个意思，他一开始从这一个啊第十一章的十六节啊，然后他到最后呢要到第十六章的第一节才回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字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一章的十六节，说他们因为愚昧与邪恶的思想走入了歧途啊，崇拜了无灵的爬虫和箭兽，你就派遣了成群的无灵的动物来惩罚他们。好，这个他们当然是埃及人啊，叫他们知道啊，人用什么来犯罪就用什么来罚他啊。那这个一直发展到这个第十二章的二十七节。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他所插入的部分啊。那这个这边的十一章十六节那个字，埃及人崇拜无灵的爬虫跟箭兽啊，它是一直发展下去的。到了这个十二章的 23到27节里面，我们看12章27节，这个字又重复出现。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写法啊。说的埃及人怎么在禽兽中的折磨，有看到他们所敬奉的神明为禽兽，也成了自己他们受罚的工具。好，就是他们把罪，其实从这个23节一直到27节，这个丑恶之物啊、禽兽啊，都变成神。这回到跟这个第11章16节是一样的主题，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写法。那它中间夹的内容其实是另外的一个故事哈。我们这个各位回去要稍微大篇幅的读一下才行呢，这样子。然后呢，从这一个12章20节到第13章，一直发展到第15章的啊结尾哈，18到19节，我们给你赶快的翻到这个第15章的18到19节那边，这是非常大的篇幅，我们要跳跃一下下。啊，第15章的第18节说，他们还用那些最可憎的动物。他们还敬拜了一些动物，还是主题，对不对？所以就回到这个第11章16节一样的主题。那真正那个动物的出现呢，在第16章开始，这是青蛙跟鹌鹑的比较。青蛙是他们崇拜的神，鹌鹑呢是天主给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当作食物的动物，这个禽兽啊。那这个是15章16节。其实要直接跳到16章1节，是继续那个第二个比较啊。但是16章16节到第15章结尾，它中间插了两个内容在里面，这两段话啊。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内容里面谈的东西，各位跟得上吗？有点小复杂，你可以稍微，你要大篇幅的看就知道。就基本上从11章16节它开始以后呢，好像不是接着第二个比较，但它前面它就马上岔题谈别的事情，谈到这个惩罚的问题，谈到这个敬拜唯一真天主的问题，两个主题我们会跟各位谈一下。然后呢，它真正再回头第二个比较的时候呢，已经到了16章的第1节了。16章到最后的19章就是最后的另外六个比较，在就是依序的写下来的。它的写法就有点这个很比较特别，就是不是这么的让我们可以这么容易的看得出来，就你要是强大的看才行。我们先练一下这一个第一段的这个比较吧，我先练一下，这个比较长，各位稍微跟一下这个经文。在我们回到这个11章16节啊，这边有点麻烦，这个经文有点麻烦，因为它真的是，这个作者的特别的一个写法，就是在其实也常见，我们在写文章时候呢，突然间跳出去插另外一个题目，再跳回来一样的。好，其实我在写我的那个博士论文的时候，已经27、28年前了，这样子也曾经做过，也有两个，就是在写我诠释整个的这个中途大师的故事，突然间发现啊，中途大师有个特别的写法，我跳出来，我写了一个整个路加福音跟中途大师这个整个连接是靠什么连接的，然后再跳回来写的故事，这个大概是一个在文学上也常见的一个笔法了。我们先看这第一个啊，第11章10节，我念一下，蛮长的哈。他们因为愚昧与邪恶的思想走入了歧途，崇拜了无灵的爬兽和剑兽，你就派遣了成群的无灵的动物来惩罚他们，好，叫他们知道人用什么来犯罪，就用什么来罚他。前面的这个主题出现过的哈，再重复一次。好，因为呢，你全能的手既能从无定型的原质中造出了世界，也不难为他们遣来许多狗熊或猛狮，或新造而不知名的残暴猛兽，喷出火焰，放射毒气，两眼闪烁可怕的火星。这些猛兽不但能肆虐将它们消灭，接连它们恐怖的形状也能把人吓死。 即使没有他们，因你一口气，埃及人也会死亡。因你正义的追击，他们必为你大能的气息所卷去。但你一处置一切，所有原有一定的但你处置一切原有一定的尺度、数目和衡量。你随时可用你的大能，有谁能抵抗你有力的手背？整个世界在你跟前，宛如天平上的一粒尘沙，落在地面上的一滴朝露。但是你怜悯众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假装看不见人罪，是为叫罪人悔改。的确，你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不会造它。如果你不愿意，什么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么东西能够保全？爱护众灵的主宰，只有你爱护万物，因为都是你的。我们先停一下，看我们念这么大一段经文哈，没有比较，对不对？我们前面是比较以色列爱情，现在没有比较，因为这突然间赞美天主去了啊。赞美天主，天主是创造者，可以看见主题已经变掉了，你注意到。好，继续读啊，十二章。你那不死不灭的生气在万物之内，因此你逐步的惩罚堕落的人，要他们想起所犯的罪恶，借以警告他们离弃恶事，相信你上主。你憎恨你圣地里的古代居民，因为他们操行巫术和邪恶的祭祀，做出了最可憎恶的事。这些无情杀害婴儿的人，在这些拜神的歌舞宴会中吞噬人血肉的人，这些杀害无能力自卫生灵的父母，你决意要借我们先祖的手将他们消灭，使你以为他地上最宝贵的地方成为天主子民相宜的侨居地。但你也拿他们当人对待，先派土蜂做你军队的先锋，逐渐将他们消灭。这并不是因为你不能用一场战争使不前进者屈服于欲人之下，或用凶猛的野兽，或用严厉的言语一下将他们消灭，而是因你愿意逐渐降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并不是你不知道他们的种族不良，生来邪恶，永远不会改变心意，因为他们从起初就是被诅咒的后裔。你没有降罚他们的罪行，并非因为你怕谁。谁敢对你说你做了什么？谁能反抗你的判断？你消灭了你造的民族，谁敢控告你？又谁敢起来面对着你，为恶人做辩护？因为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你应向他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你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君王或君主敢为你惩罚的人对你怒目而视。你是公义的，你必照公义处理一切。罚不应罚的，你必认为这与你的权威不合。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因为你主宰一切，所以你必能谅解一切。为此，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你就将你的权力显示出来。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你就予以惩罚。你虽掌有大权，但施行审判却很温和，治理我们极其宽忍，因为全能乃属于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行使。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并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你处罚你子女们应该处死的敌人，还这样小心温和，给他们时间和机会改恶迁善。你审判你的儿子时，岂不更加谨慎？因为你曾与他们的列祖起誓过，立过约，应许他们得到福利。你对我们只是惩戒，对我们的仇人却是千百倍的鞭笞。 这是为使我们在审断时因思念你的仁慈，在受审时因期望你的哀怜。因此对那生活愚蠢、行为不义的人，你便用他们敬拜的丑恶之物来折磨他们。好，又回到前面一开始了，丑恶之物出现了，动物出现了，他们实在深深的误入歧途，竟认最丑怪、最下贱的禽兽为神，让自己受骗，竟如无知的孩童。因此你对待他们也像无知的孩童，给他们派来的刑罚也只是戏弄，但他们并未因此戏弄的责戒而悔改，所以他们要受相称于天主的重罚。埃及人在禽兽的折磨中，有见他们所敬奉的神明为禽兽，成了自己受罚的工具，这才明了并承认从前所否认的实在是真天主，但他们仍然不肯悔改啊！最后怎么样？惩罚终将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一段文字啊，其实是在探讨这个天主的惩罚的行动啊。那天主怎么样？本来一口气动个小指头就把他们全都灭掉了，可天主没有这么做，并不是不能。这大概也是我们人间常常会想，对不对？我们都巴不得恶人怎么样一下死光光，对不对？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他那这边作者给他说，这天主呢怎么样展现他的仁慈，希望他们有那么有机会可以悔改，那很遗憾啊。他们天主一次一次的这样的降罚，只是希望他们回头。我们就想一想，那个十灾害是一样的。其实每一个灾害是一次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一次一次慢慢的加重。说天主大概想说，这下子你们该悔改了吧？该悔改了吧？很遗憾，就是不悔改，心太硬嘛，说很清楚。所以我们注意到啊，这边是很清楚的，这换了一个主题啊。但是呢，这个一开始那个第十一章十六节那一个崇拜无灵的爬虫跟箭兽啊，这是埃及那个整个的罪恶。换句话说，没有真正恭敬唯一天主啊，这是核心的主题。那这个是我们下面第二个部分。啊，第二个砍一个，我们这边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他插题是谈这个，就讲世界第一节，我们后来会读到这边。这边我先停在这个地方，他谈的是惩罚，谈惩罚，然后谈天主的惩罚的行动。但是呢，这个十一章十六节这个动物的一个主题，把动物当作神，它会一直出现，就是当作这个我们给区分，很像我们在弥撒里面那个大唱咏那个对经。只是他那个诗节太长了，我就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平常我们是练两句诗节，搭上就打一个大句嘛，对不对？那我们刚才看见，对不对？一开始十一章十六节，然后这边十二章的二十六七节出现一次，下面到十五章的十八节再出现一次。我们前面刚才已经练过了，对不对？但中间那个诗节部分太长了，那个我们讲那个诗节就是他在讲另外一个主题。这第一个我们现在碰到的是什么？谈到天主的惩罚。那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让在被压迫的犹太人心中就问：我们的天主为什么不一次搞定？对不对？那他就说：天主爱一切人嘛。那下面会谈，就是站在我们是该怎么恭敬唯一的真天主。好，我们刚才大概练过了一遍啊，练过一遍，但你可以看它这个整个大概分四个小段落。一开始呢是从十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二章的十一节啊，那么他谈的是天主是温和的，温和的对待那些不恭敬的人啊。他先谈埃及人，就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二章第二节啊，先谈这个埃及人，天主对埃及人是温和的。然后呢是对克拉罕人啊，是十二章的第三到第十一节，然后呢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谈天主为什么那么温和，当然是给他们机会悔改嘛。接着是对以色列人，那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是天主的仁慈对待呢，其实也是 给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他们榜样。那天主对以色列人更仁慈，这边其实有点比较的。然后最后呢是结语23-27节，这是第一个段。那23-27节又回到我们前面的第11章16节，整个主题的开始，岔题的开始嘛。啊，这是一个小段落，我们就下一次跟各位继续的谈啊，看这一个很美的一个段落。我刚才读过了一遍，你可以回去打，按这个四个结构稍微读读看啊。谈他讲天主有多温和，然后呢，为什么那么温和？哦，对以色列人是给了什么榜样？最后他又回到这个该怎么样去小心点，回到天主那，不要去崇拜那些天主以外的，特别是埃及人什么那些无灵的、没有灵魂的爬虫跟卑贱的野兽是最荒谬的。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作者是犹太人，他们对埃及人的那个写法真的是极尽这个嘲笑的那个能力的，那个用的，但是你可以说一种抹黑的写法的。当然对他们的整个信仰里面他们是怎么看的。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啊，这个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天主保佑。